奉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聚会，我们一起唱诗228首。
要听救主宝贵命令，他命令永不变更。素然行道的人须记，主说有福才遵行。遵命令的人是有福，曾在遵命是有福。遵命令的人是有福，有福有福属众仆。主命我若听而不行，虽因虚无以我生。
晚上的聚会，要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在今天晚上，要来分享的是大卫恩待米非波设。大卫恩待米非波设。那么今晚的范围会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第一节到十三节的内容。我们要一起读经，以及读经之后的这个道理心得的分享。好，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读经，撒母耳记下的第九章我们要读第一节到十三节就是整个第九章的内容，在旧约389页，389页我们翻到的一起齐声朗读，预备起。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扫罗家有一仆人名叫洗巴，有人来到他见大卫王，问他说：你是洗巴吗？回答说：仆人是。王说：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洗巴对王说：还有约拿单的一个儿子是瘸腿的。王说：他在哪里？洗巴对王说：他在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于是大卫王打发人去，从罗底巴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家里召了他来。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伏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大卫说： 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单的缘故施恩于你，将你祖父扫罗的一切田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米非波设又叩拜说，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的家的这家产是给你主人的儿子了，你和你的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洗巴有15个儿子，20个仆人。洗巴对王说，凡我主我王吩咐仆人的，仆人都必遵行。王又说，米非波设必与我同席吃饭，如同王一样。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名叫米迦。凡住在洗巴家里的人，都做了米非波设的仆人。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他两腿都是瘸的。阿们。那么在撒母耳记下的9章啊，这一段就是记载有关于扫罗的孙子啊，约拿单的儿子啊，米非波设可以得到大卫王啊的恩待啊，那在他的生活的供应上啊是无余的啊，也让他不用过着惊慌的生活，大卫王要让他就是平安顺利的来度过他人生的每一天这就是我们在这段刚刚所读的大概的意思那么这个有关这个米非波设他这边有一直强调在刚读的13节有说这个米非波设两腿都是瘸的啦。也就是他是个身障人士在生活的自理上面有一定的难度啦所以你说两腿是瘸的，他怎么去耕地呢？没办法所以他必须要有人来帮助他，所以他要独立生活很难啦。而且在这里说这个12节说这个米非波设有一个小儿子啦所以他那个虽然有家庭可以得到这个生活上的帮助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限制。那有关于这个有关这个米非波设瘸腿有趣的是圣经有特别记载为什么瘸腿，那我们就顺便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下的4章4节。4章4节这里有这么记载说，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有一个儿子名叫米非波设，是瘸腿的扫罗和约拿单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5岁他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孩子掉在地上，腿就瘸了所以这个米非波设的瘸腿不是出生就这样，是后天造成的就是在约拿单死亡的那个时候因为要逃跑所以他不慎被摔下来所以他就因为这样子受伤造成他终身瘸腿那这个是圣经有这样的记载我们就把它看过去有一点印象就好了。好，那我们请看回来的是9章的部分。那当然刚刚读的12节有说到说他这时候有儿子了，也就是说他在瘸腿的时候是5岁，这时候的米非波设已经结婚而且有生孩子了那当然古代的人这个结婚年纪又比较早但不管怎么样他已经从他瘸腿到现在成年的这个有婚姻家庭的这个时间也是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然他过得有他辛苦的时候，但是呢，这时候大卫王他想起来了，之前在上一次道理的分享是说大卫想起神，那神应许了这个大卫的想法，就跟他立约，并且也应许大卫王的孩子子孙们可以就奉为神的名来建造殿宇，并且让他的王位直到永远。好，那大卫想起神以后，在第九章就是想起了他的好朋友约拿单。那么在撒母耳记上曾经有这样记载，扫罗王曾经跟很多大臣宣告，宣告什么呢？就说要在千门万户当中来搜出大卫来。我们来看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3章23节，扫罗王是这样的宣告，记上的23章23节。这个是扫罗王对当时他的臣仆的宣告，他就是说还有那个来报来通报大卫消息的人，就讲了，他说所以要看准他，就是大卫藏匿的地方，回来据实的告诉我，我就与你们同去。他若在犹大的境内，我必从千门万户中搜出他来。这是这个米非波设的阿公就是扫罗王，当时就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挨家挨户，我就去找，要把大卫找出来。那么同样的那个这个方法，但是应该同样的方法，但是那个出发点不一样。就是我们回到记下的第九章，大卫问什么呢？他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好，所以大卫王在这里的观念但观念其实就类似扫罗王说要从千门万户当中搜出大卫来那现在是大卫王类似要什么，在千门万户当中把约拿单的儿子扫罗的孙子找出来。找出来怎么样呢？是恩，要向他施恩扫罗王是要把大卫找出来，要伤害他，可是大卫王要找出扫罗的后代来却是要恩待他。这是不一样一样都在搜查在找寻，但是呢，一个是伤害，一个却是要施恩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来这个学习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道理，就是要与人和睦主耶稣曾经讲过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都是神的儿子，我们当然理当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不只是自己跟人和睦，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影响力去使人和睦那这样的话我们才是和平的使者，神的儿子。那么在这里大卫他彰显出那个和平的使者的态度，就是要恩待人当然他跟约拿单的关系是很好是立约的亲兄弟很好很好的朋友那么所以他当然要来爱护他的后代。那所以有时候这个因为一个人的恨却伤害了全家，比如说扫罗王好了因为他个人的嫉妒大卫却伤害了好多好多人，最后连他自己都丧命了，他的儿子几个儿子包含约拿单也在那场的战争上面一起阵亡那连他的扫罗的孙子也因为逃难的缘故就受重伤来终身瘸腿。那当然还有好多好多的以色列的军兵也因为那场的征战丧失了生命，那都是因为扫罗王引起的可是呢也因为，但是圣经也记载也有因为一个人的善 而救了全家。确实是这样啊，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拉合啊，这个住在耶利哥城的拉合这个女人，她救了以色列人所差遣啊来查探哦这个环境地形的探子啊，那么保护了他们啊，那么将他们平安的放回去，因为她一个人的善而救了属于拉合全家人。所以当以色列人攻进来的时候，一切属拉合的人住在做记号的房间，全家就得救，这个人就保住他的性命，不被以色列人杀掉。所以也但是他这些得到性命保全的亲人是做过什么善举吗？没有，只是因为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是拉合做了这件的好事，得到这样的应许，是沾到他的福气躲进来就得救了。像挪亚，圣经只记载挪亚是义人与神同行那么也就记载挪亚这个人这个神的肯定。但是呢，其他的愿意听从挪亚的警告的人，愿意顺服进方舟，就能够得救，命就保存了。但是也只有他全家人一起进方舟，全家得救。但其他人不信的不相信他的，不愿意进方舟的，还嘲笑他，当然就被洪水来消灭。那就是很明显的，有时候我们今天能够得到什么益处，也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样的天大的好事，有时候是沾到我们的周围的亲人好朋友的这个福气就像赞美诗264首副歌的最后一句话说，既然有人蒙主垂听，我也亦沾恩啊，就沾到恩典啊，我也可以这个分到一点福气。这就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就的信仰是说恩典，有时候是我们付出我们的努力得到神的肯定奖赏，这是有的。但有时候我们得到奖赏是我什么都没做白白得到，那个、叫做恩典所以我们就是感谢这个在这信仰里面能够白白得到恩典的，就感谢啦。米非波设有对大卫做过什么帮助吗？将来看是没有的，只是因为约拿丹这个人跟大卫是一个超级的马吉好朋友，所以大卫叫恩待他的孩子米非波设所以也因为约拿丹一个人的善，而让米非波设在人生的后半段是可以得到生活的保障那这个就是我们在人间我们遇到的所以我们这个要坚持我们所领受的道理与人为善，跟魔鬼就算魔鬼对你再怎么好，要永远与他为敌。人对我们再什么不好按照圣经给我们的道理，就是要想尽办法要和睦那这个是我们领受的道理。虽然在现实生活有时候不容易啦这个人伤害过我，要跟他和睦，那个免谈要对他子孙好，有些人做得到有些人可以分开说，我是跟你父母关系不好，但是跟你是两回事，我可以对你好，有的可以这样。可有些人是没有反正我跟你家的某个人不好，你全家我都跟你不好，有的人是这样那我没有办法去跟他讲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因为是他在生气啦，是他在这个受伤害啦，所以他决定要这样对我们好跟不好，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他们。但是我们可以勉励自己我们领受这个道理，别人怎么做那是他对道理的这个坚持的程度了那我们能够有这份心，愿意按照圣经的古圣徒的榜样，我们也这样子很辛苦的来守住这个道理。我相信天上的真神他知道我们的心意会在这个生命册上来纪念我们的这一份愿意守住道理的心虽然是不简单那大卫王在这里没有因为这个恨没有因为 应该说没有因为扫罗对他的伤害而记恨到他的全家，但却因为约拿单的跟他的好，所以他愿意来照顾他的全家。那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有那个以善报恶。其实大卫也曾经被扫罗王肯定以善报恶。我念一段扫罗王曾经对大卫亲口说的话，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我读给各位听，如果你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看。在撒母耳记上的24章是记载大卫有机会把扫罗杀了，可是呢大卫王放弃了，然后后来扫罗王知道了，他是这样说的，在24章16节开始，他说大卫向扫罗说完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对大卫说：你比我公义，因为你以善待我，我却以恶待你。这是扫罗王亲口说的，你用善对待我，我却用恶对待你。好，继续18节哦，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你却没有杀我。人若遇见仇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好，所以扫罗王在这里他除了肯定大卫是以善报答他以外，扫罗王也当然他口头向大卫讲，也就是说向神求来说，愿神也能够因为你这样的以善对待我，也能够报应在你身上，让神也以善对待你。那这是扫罗在这里的回应大卫这样能够饶他一命，没有伤害他，他来表达他的心意。当然后来因为扫罗其实这时候的扫罗是常常被恶魔扰乱有时候会神志不清，没多久有时候忘记了又要去捉拿大卫了，但有时候理智清楚了又在那边自责，那就是他可怜的地方反反复复。那当然那个就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只是在强调大卫王有被肯定，虽然扫罗会伤害他，但有时候当扫罗理智清楚的时候又可以肯定大卫的这一份的心意。好，我们再看回来这撒母耳记下9章的部分。好，那再来接下来因为刚刚讲是大卫的承诺，因为第一节是大卫问说扫罗家还有剩下的人没有，所以那时候还没有遇到扫罗家的人，只是问身旁的臣仆说有没有人知道，有的话赶快通报我，我要去恩待他。那大卫王这里有一个可以我们学习，就是说他先把目的讲出来，他说我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因为当然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讲说你帮我叫谁来有时候叫谁来没有讲理由，其实我们都会很紧张就到底怎么回事莫名其妙叫我来我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你是要责备我，有时候人会有这样的没有办法知道你找我来讲话的目的所以有时候我就会有这种感受，突然被人家叫去然后神神秘秘的都不讲我当然会紧张到底我怎么了那会不安了那当然大卫王直接讲说我要施恩给他让通报的人可以安心的可以，因为有些人是早就知道扫罗的子孙这约拿单的子孙孩子在哪里但是有些人会担心说是不是这样子我贸然报出来人在哪里是会被伤害但是如果你明确说我是要来帮助他要给他好处的那么有时候是可以适度的帮助通报的人或去传达这样的讯息，可以帮助你更早来找到这些人那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所以有时候我会跟弟兄姐妹我请负责人帮我约弟兄姐妹来约谈，那约谈有时候我都会先预告说是要谈什么，让你心里有准备，而不是那个心里怀着不安说到底传道来找我讲话干什么呢尤其 在教里面听到传道约谈，有时候哇，这个可能不好睡觉了哈。那所以我也能够体谅啊，体会这样的心情啊，所以我都会先预告说是要谈什么事情哈，你先做好准备啊，来我就是跟你谈谈啊。有些是要交换意见，有时候是要问一些啊我不了解的事情啊，请你告诉我。好，那这是我个人的学习哈，那也可以分享给各位。有时候我们想要啊这个去更加表达我们怎么吸引的话，在对方还没有明确知道之前哦，可能会造成他不安的心情，那我们可以适度的先表达说，你帮我找谁哦，我要跟他讲什么样的事情哦，让他心里有个底。那有时候有备而来的谈话，是不错的，但有时候是为了这个要套出他的这个真实的情况，有时候是要保密的哦，那当然就会必然你会有那个压力，但有时候是要让对方有备而来了，就可以试着让他放心的来到这个跟你会面来这个讲话了哦。好，那再来哈，请看啊，就是我们从这个第三节以后啊，第二节以后就是已经有人有通报，就是扫罗叫一个仆人洗巴。大卫知道了，洗巴就叫过来了，说那个约拿单的家里还有谁呀？然后再次第三节就再次的表达大卫的目的，就是第三节说我要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所以第一节是说要因约拿单的缘故向他施恩，这一听就是好嘛，施恩通常是正面的，没有说我要给你施恩就是要来欺负你，正常不会这样做了，应该就是我给你施恩就是给你好处。好，那第三节是更加的具体的说，那个施恩的是什么呢？是按照神的慈爱恩待他。所以大卫在这里表达的是自己的想法，我是要用神的慈爱恩待你。所以也但也可以相对说，大卫的慈爱就不是以他自己为标准了，是以神的慈爱为这一次他表达的标准，就是用神，神怎么恩待我，我就怎么恩待你，大概就是要表达的意思。所以把这件事情提到跟神的关系，那当然也给我们后代，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也可以去思想，有时候我们要对人好，那个好是有没有什么根据，但有时候基本上根据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脑筋的观念了，但我们头脑里面的观念从哪里来？那当然我们今天都信耶稣，我们领受这份的信仰，我们当然要像创世纪所记载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出来，所以我们本来就理当有神的一些观念，神对人好有时候就藏在我们的本性里面。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是神迁铺这个布置所有的这个大地之后才把人放在里面，这就是神的恩典，他先把环境布置好了然后让人享受，然后给人有管理大地治理大地的能力，这就是圣经给我们一开始就跟我们就讲的说，神创造人赐福给人，不是捉弄人，不是伤害人。好，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神这边领受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对于我们的孩子有时候孩子还没出生以前我们就为他布置了孩子出生要用的物品场所然后都要弄好，然后大家都要先这个有这个心理准备这个等于这个没多久不久的将来孩子出生了这个以后要给孩子做什么，还有一些计划说以后我要栽培的孩子能够学什么，那在脑子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只是孩子还没出生，但是却有那么多的心思意念是为了这个孩子来的时候可以让他享福让他能够得着帮助，让他接受我们的栽培，可以成为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生那就是人有这样的本性，那其实就是从神来的。那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有对人慈爱，其实也是神按照神对人的慈爱 的理念啊，我们把这本性发挥出来。但是有些具体的一些做法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不同的文化环境不一样，观念有些不一样，那我们就要进信耶稣的话，我们就把观念要按照圣经给我们的观念去来实行啊，这个神的慈爱坐在人身上。好，那所以啊，我们在生活当中哈，有时候在文化里面就是说，我是对你好，所以我才要怎么样怎样的，就要求你怎么样。哦，那当然有一些对你有益，可是有些是伤害。哦，那当然按照圣经的记载的道理，有时候会跟我们的文化传统的一些做法不一样，可是呢却是这个更符合人性啊，更符合神要给我们的啊。那这有一些细节啊，我们可以这个有时间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看看哈。好，那所以大卫这边就是用神的慈爱想要来这个坐在人的身上。那么第七节当大卫遇到米非波设的时候，来亲自跟他说的哈。因为我现在讲就是大卫之前开始是承诺，他是宣告说我要来恩待这个约拿丹的这个孩子，要向他施恩，那是对人家宣告啊。你嘴巴讲一讲，有没有去做？有去做，那才是说到做到。有时候人家有时候是讲我讲一讲呢，事情过了根本没做啊，只是落个一个好名声，说那个我听说那个人承诺要对你好啊，给你什么了啊？那后来如果没有查证也不知道，只会有人说有吗？有没有去做？有啊，我有得到什么啊？那先。我们所拜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神约定给你的他就会实现。那么在大卫在这里他除了承诺以外，他当然也要去做。所以说要去找约拿丹的孩子，有没有去找？有。所以第七节来了就跟第六节就来了，这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来见大卫。所以第七节大卫就说，你不要害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施恩于你。那这施恩于你的具体的做法，后面那句话就是将你的祖父的田都归还你。这是施恩的第一个具体的做法，就是本来就属于你们家的，那么现在就还给你，让你有田地，那你就可以耕种，你就有收成，可以养活你跟全家了。所以这是大卫的施恩的具体做法。所以不是讲说我对你好，好在哪里，要具体的说我要怎么做来彰显我要对你的好。所以大卫说田地还给你，就是阿公的田地还给你。那这第一个再来这个第七节的最后一句话说，你也可以常与我同席吃饭。好，这是第二个，这施恩的第二个具体的做法，说你可以跟王一起吃饭。所以吃饭是天天都在吃没有错，可是你跟吃，你吃的对象，一起吃饭的对象不一样，那个意义就不一样了。所以大卫在这里跟米非波设说，你可以常常跟我吃饭，那么可以得到人的尊敬。因为有时候我们一辈子，如果总统召见我们，我们一跟总统吃过那么一次饭，就够你一辈子记住了啦。可以传到子子孙孙说我这曾经这哪一任的总统有找我进总统府吃饭，面对面一起吃，够你讲很久。就算吃饭就短短那几分钟一个小时好了，可以够你讲。那在这里说是常常可以跟国王吃饭，那不得了了，那是一个如果说是身旁的那些这些大卫的臣仆或许比较有机会，可是米非波设他不是官员但是却能够有这样的恩典，可以常常被大卫王想起来叫你来一起吃饭那个是 关系不一样，所以至少他可以在他的生活当中可以得到人的尊敬，因为说这个人常常都可以进总统府跟总统吃饭，所以生活态度自然就会给予必要的礼貌尊敬。因为有时候也会讲说，哎，哪一天你再去跟总统吃饭了，帮我们讲讲话吧。啊，我们这里这个水沟长不通哦，跟里长啊反映，这个都没有效果了，帮忙一下了。哦，有时候哎会有这样的，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哦，可以得到哦这个帮助了。哦，那这个是我们人间的观感。哦，那所以大卫王，哦，让他有这样实质的帮助，所以有时候不是口头讲说我对你好，实际呢没有啊，哦，所以在大卫王这边有他的方向，我要对你施恩给你，然后呢有具体的什么什么做。所以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说我要给你个这个礼物，哦，礼物不是嘴巴讲讲，你要真的给，而且打开之后的这是里面给礼物是对他有帮助的，而不是给了礼物打开之后一看说不能用，不好用，哦，没有实际的帮助。哦，所以有时候要具体，而且要适合他承受得住的。所以以这个田地归还给他，是他一定承受得住，因为有土地的话，就算他瘸腿，他可以找人来帮忙，因为地是他的，所以那一定是可以从其他的方面可以得到这个土地所耕种出来的收成。好，那这个是，然后跟大卫王吃饭也不会太为难他，就是你可以吃嘛，你不方便走一定会有人把你这个接过来，那来这边跟大卫王吃饭也对他讲有实际生活的帮助。因为瘸腿你靠什么找人帮助你，有时候也靠着你有这一层的人际关系，那可以多许多人的帮助，因为你跟其他的不一样，那这个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去体会的。好，那所以大卫就直接用具体的他能够承受得住的或对他有益的这些具体的做法来帮助米非波设。好，所以我们也要学习一个要有具体，好，比如说我们常说要拟定计划，计划只是大方向，那你具体怎么做呢？而且我们要做什么可行性的评估啦，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今天要到哪里比如说家庭旅游我说让孩子去规划去哪里哪里玩那当然不是说我们到这个地方去玩，这地方那么大哪里可以玩，所以要去找实际的地点，找出来之后然后要去说那我要怎么去，有没有实际的有时候排的路线那没有按照顺序的，跳来跳去那时候这不可行啊，那个根本做不到你要一天跑了那么多不行，要重新换路线或是换几个地点就实际的才做得到，不要定了一个计划或是给你一个愿景，结果是看得到吃不到或是根本做不来的那等于是有讲跟没讲是一样的所以大卫给他的承诺是米非波设可以承受得住，是可以真的让他得到帮助的这就是大卫的做法。好，那所以这个是有信用的大卫，说到做到。好，请看结果第九节。好，王召了扫罗的仆人洗巴来，对他说，我已将属扫罗和他一切的家产都是给你主人的儿子的，好，你和你众子仆人要为你主人的儿子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把所产的拿来供他食用，他却要常与我同席吃饭。好，这是大卫王的更具体的做法，因为米非波设双脚瘸腿，你叫他怎么耕田呢？所以大卫王用他的直接的命令，就是洗巴你还有你儿子全家还有你家的仆人都要来为米非波设耕种田地，所以这是米非波设才能够承受得住嘛？不然说把你的阿公土地全部还给你呢？但是没有任何的我们讲的配套措施就是 土地给你了，我看你怎么种。那等于是让他更加的伤害嘛。可是大卫王要就给整套的，所以土地还给你，还派了仆人帮助你耕种田地。所以米非波设他当然他可以得到真正的益处，而不是你给我了用不起啊。我们有时候以前公司抽奖，这个最讨厌就是那个抽到机票，大家觉得抽到机票很好啊，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有常常要若有这跟团去旅游，会觉得拿到机票还真不好用。你得到机票，你要去玩的地方有时候是这个机票没有到的地方，拿了又不能换钱啊，通常都是公司给这个兑换券，你就拿到旅行社去换可以啊。啊，当然你遇到了你可以去就去啊。像我这种英语不好的哈，我不可能自己一个人哈，这个自由行啊，那个是会要我的命哈，所以我一定是跟团，反正就有人带哈。那最这个抽到机票对我来讲没益处啦，所以我就劝你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给我抽到机票，还好都没抽到啊。但是实际上来讲，有时候遇到这种事情啊，你抽到的中奖的礼物不合用，或是中奖的拿到你身上是你根本用不起啊，没办法用啊，那等于是没有啊。好，那我们从我们的生活的体验也可以去思想，当有一天我们是做施恩的人，我要来帮助你的时候，我们要可以想起来大卫的做法，我除了承诺要帮助你那么要给你除了而且我要实现，而且是要想清楚你能不能承受得起那我要怎么帮助你，要整套的，不是只给你一个开头没有后面的结尾。就好像比如有人送我们，假设有人送我一台那个宾士车好了，免费的送到了，很高兴啊。但是呢有时候就心里烦恼，那哪一天零件坏了修理，哇，天价这个耗油很高以前这个加一次油可以开很久现在加一次油没几天又要加油，变成你后面你自己的财力跟不上，变成这台只能曾经拥有了那你不得已卖掉了没办法用的了那所以变成别人的好意我没办法承受得起那就可惜了啦。那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们今天想要对人家好，赠送礼物给别人，或是我们要具体帮助这个人怎么样，有时候这其实我们愿意帮助他，其实表示我们考虑过了，我们想要他的因为我们的帮助而得到成长或是他能够解决他的难关，这是我们的期待嘛。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做出去之后呢，他根本受咒了给你谢谢就放在旁边用都不用，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伤心了，说是我送的不好用呢有时候我们就伤脑筋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才会说有时候我们给的要多方的考虑的，说他这个人能不能承受得起，再来能不，那如果说他有些承受不起的，是不是要给他多一些的帮助，就像米非波设一样，给他土地说起来承受不起是恩没有错，可是要有帮手啊。所以大卫王在后面说，洗巴全家全部帮助你，为你耕种田地而且呢还有强调说，这个米非波是常跟我吃饭的，就跟大卫王吃饭的，所以你洗巴你要尊敬你主人的儿子因为他常跟王吃饭，所以在社会当中有一定的尊贵是跟王常吃饭的人，所以你如果对他不礼貌，你不帮助他，他跟我吃饭的时候这边哭啊怎么样那没有替你美言几句，你就可能会受国王的责罚了命令你这个要照顾米非波设，你有没有做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卫的用心要帮助米非波设那当然人不是这个所有的他人生都是好的，虽然大卫有他失误的时候，可至少在这一章里面，大卫所做的是可以值得我们去学习的榜样就是要帮助人要能够真的帮助到那个人的具体的方法所以有他的动机所以这箴言说， 义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那个第四章二十三节讲的。所以那个你的观念是什么呢，你就会按照这个观念去一一的实现。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观念就是我们要帮助人，当然很好，那当然具体的做法我们要开始慢慢的学习。所以不是说啊，我要对你好，我送你一个东西送出去就不管了，不管了，其实没有，到底有没有实际帮助不知道，我们要去做，然后能够为他铺好的路我们能够做到了要尽量去做，不然的话那不如不要承诺，不然的话只做一半你后面没有办法，那当然效果就不好了。但有些事情是后面要自己去努力的，要看事情了，有的是要自己努力，有的是我们要替他完全的想好，那就要看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在对方的身上来做决定。但基本上目的就是要让他得帮助，要施恩给他嘛。好，所以这个最后的实现请看十三节，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常与王同席吃饭。所以十三节的记载表示说，大卫王说到做到，他没有说我只讲讲场面话，然后实际上根本没做，没有，是信用，有信用的国王。那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个有信用的人，我们所拜的神是守约，就是守信用，施慈爱的神。那我们也要学习我们的神要有信用，答应的事情要去做了。那我曾经有吃过亏了，那当然那是无奈。以前这个同事就跟我讲说已经约好说那个什么时候来帮他做帮忙他做一些事情，我说好啊，可以啊，就要去帮忙的时间到了，我的经理就说像有紧急的事情是我负责的，我要优先处理。那当然我们就只能说就要跟我之前答应的同事要抱歉抱歉啊，不好意思，我自己的工作紧急事情我要赶快处理，所以我没有办法去帮你。就他那边的电话骂我，他说你已经跟我约好了我说我有难处啊，他说那是你时间管理的问题啊。心里是很受伤了，可是我们有时候在教会环境习惯都会说包容啦，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不到你说没关系啦，家里的也是会包容，在社会上没有人在怜悯我了，所以我得到教训说哇，这个那么凶那当然我最后还是不理他了，因为我还是要顾好的事。可是他这样子扎了我的心，他讲的话说这是我的问题，因为你答应我的不管怎样就是要完成。所以有时候我常已经其实虽然已经过了太快二十年，已经离开公司那么久，可是会有时候回想起这个事情也提醒我，有时候我们人有极限，答应的事情可能不一定做得到但是人家就是算数了啦，你有千百个理由，但是你就是没做到，你就是被记上没有信用的一笔记录那当然我们但我也得到一个教训的时候，所以尽量我们都办不到的我就不答应你，或是要先讲好说如果我答应你的，可是如果有比你更紧急而且层级更高的单位要做的话，我就要优先做那个，有时候要先讲，因为当时不知道，单纯说好啊没有问题啊，就计划预算变化了，那也给我这样一个教训那所以这个生活当中其实都一样，不管是家庭教会社会，信用这件事情是永恒不变的就算大家愿意包容你，可是呢记忆不会衰退啦，我就是知道说你就是有这样的记录，就算我愿意我要原谅你这两回事你没有信用这是事实，跟我原谅你那是不能抵消的，不要说我原谅你就等于没事你还是会被还是有这个污点记录那这是给我们的提醒那主要是说我们的神是守信用的神，大卫王个人的榜样，他守信用，他说到做到，那我们要学习一个做一个有信用的人说到做到那虽然不简单，但是这是我们必要遵守的道理。那如果我们有确实遵守道理的做，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是可以得到肯定，因为我们的守道的好行为来荣神益人。好，我们一起来唱诗我们来唱122首。
兄弟以相爱相亲，需要心诚意真，彼此联合，同意同心，真是神家的人，在父宝座之前都蒙天父爱怜，彼此饶恕，互相代祷，快乐在地如天。我也将你体谅，你也待我担当，若见同意从不非常，大家同感心伤，在世虽有劳苦，殷勤竭力相助，等主来时见。